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是，你需要开始明白你怎么样得着能力。所以你会发现，你跟我其实可以觉知，可以认识神，可以受洗，这完完全全是圣灵的工作。Amen。所以在那个时期，我称它为叫 beside us， 意味的是什么？神的灵环绕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当你跟我开始受洗并归入主的名下的时候，意味的是什么？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我称它为叫 in us。圣灵来是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当一个圣灵内住的人，常常里面就有一把尺，就有一个准则，我到底可以往这里还是不可以往这里，还是我往哪里走。但今天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当耶稣带领着门徒，甚至呢他要被接回天父上帝的右边为我们代求的时候，他家人们，他嘱咐门徒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40天，甚至在五旬节的那一天里面，神的灵当门徒聚集在一处的时候，家人们，不但是呢在使徒行传1章13节14节里面讲到门徒们都恒切的祷告。当你恒切的祷告的时候，家人们，我要告诉你，甚至呢当聚在一起的时候，一个五旬节的旅程，一个五旬节的神迹奇事就发生在门徒的生命当中。我渴望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有一个五旬节的经历，是属于你跟神之间的五旬节。 Amen Amen。 我要告诉你，当耶稣呢复活的这40天，其实门徒一直在问他的是，到底以色列国复兴的时刻是什么时刻？但很特别的是，你要知道，当门徒问耶稣的时候，耶稣却不是告诉他，哎，几天啊？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祷告神的时候，我们都很渴望神可以回答我们现在所祷告的问题。在当时，其实门徒一直在问，但我们所关乎的都是我们眼前的事。我们所关乎的都渴望我们可以突破的事，但耶稣所关心的是什么？到底神的国在什么时刻他可以降临，他可以借着我们临到这个地上。所以我们来读一段经文，使徒行传1章8节，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来。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其实神的灵临到的时候，我们是他的同在一临到的时候，我们是有感受的。所以当神的灵降临在我们身上的时候， upon you 的时候，临到你的身上的时候，神的话语告诉我们说，我们会有能力。跟我一起说能力。家人们，你我都需要能力。门徒有能力是因为呢，他开始上祷到马可楼，他们恒切的祷告，齐聚同聚在一处，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以至于神的灵翩然降临的时候，有能力，有神迹奇事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发生。所以从那一个时刻，这120个门徒里面开始有能力。这个能力要做什么呢？家人们，来，眼睛看我，我要告诉你，你来到神的家，你来到神的面前，不是只是要解决你生命的问题，不是要解决你现在的难处。神有一个对你生命当中更大更美的计划，是他要预备你，他让你被他的能力，被他的爱摸着的时候，好叫你有能力可以突破你现在一切的限制，可以改变你现在一切不讨神喜悦的一切的罪，甚至可以胜过一切情欲的网罗。所以这个能力一来的时候，其实神是要帮助我们这个人可以改变。跟我说改变。家人们，你有没有发现啊，这是神的心意。神不但要我们在我们自己的耶路撒冷，也就是让我们先被神的爱摸着的时候，先开始回应神的爱的时候，以至于神的心意是要我们跨出去，开始什么？成为众人的祝福。当你我的生命改变了，本来你情绪很不好的，本来你呢跟家人讲话都是什么强求来，你也强求推出去，甚至你跟你的父亲母亲讲话都没有什么好声色的，家人们，我要告诉你，因着这个能力进来之后，你开始可以回答柔和，使怒消退。 所以当神的能力来的时候，他是渴望把这个能力充满在我们的里面，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开始可以经历那个反转。然而家人们，我要告诉你，你不是来到这个家里面学习怎么样爱神讨神的喜悦，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神要把你差派出去，让你开始成为众人的祝福。所以当我们跨出去的时候，你将会看见神会把什么，把你的犹太全地，把你的撒玛利亚，甚至把你的地级全然的揭开。有一件事情是什么？神要差派你就像天国的大使一样，开始你走到哪里就是天开的地方。家人们，我们的问题来了，当你跟我早上我分享我们怎么样开始可以突破生命一切的强援，甚至突破一切的困境，我讲到我们需要在神的，要住在基督里，甚至住在神的话里面，甚至我谈到我们需要有信心。很多时刻不是神不把能力给你，不是神不把神迹奇事给你，是因为你已经走进一个字义，你觉得神应该要这么做。告诉你左右旁边的，神没有应该这个字。很多时刻你会觉得神啊，你先坐在我身上我才要怎么样。很多时刻我真的鼓励你，神做事的法则不是如此。你可能会认为他要这样走，但我要告诉你，神总是让你走一个让你超乎你所求所想的一条路。这就是我们的神，给我们的神热烈的掌声。家人们，当我们跨出去的时候，我们会面临到一些挑战。这个挑战我们该怎么样来做呢？我们来读以弗所书6:10-12，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来，
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
家人们，我要告诉你，在以弗所书里面，我称它为叫教会论。其实保罗在向以弗所教会，他在书写的时候，他在告诉以弗所教会，你会发现到前1-4里面，他在谈一件事情，是我们要明白神对教会的心意，甚至呢常常是借着神的灵要叫教会，叫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所以对我而言，其实一个使徒性的，对我不再只是使徒行传，对于以弗所书，他在教导我们怎么样治理。第4章，很多台湾的教会甚至列国的教会都渴望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使徒性的中心，成为一个使徒性的教会。但我要提醒的一件事情是，家人们，你要知道在整个第4章里面，其实前半段他在谈一件事情，就是一个合一的旅程。那个合一是什么？我们需要开始回到一主一心一喜，我们需要开始有相同的心思、相同的意念，以至于后面这5重的职分里面才会展开。来，眼睛看我，我要告诉你，关系是因为认识才会认出，听懂这句话。当你越认识的时候，你才会认出神身上那一份。但我们的问题是，我们常常要认识一个人都是什么啊？他很会煮菜，煮大锅菜啊，他很会包水饺。你会发现都是在才干里面，但我们很少会认识，会认出人身上的那一份。所以你要知道，有一些人开，有一些教会开始在发展恩赐的时候就分裂。为什么？彼此之间会觉得你凭什么这样定义我？家人们，我要告诉你左右旁边的，教会没什么新鲜事。我要告诉你，我们所经历到的，在过去的几千年，我要告诉你，教会都已经经历过了。我们需要学习的是，当我们认出彼此的时候，以至于5重职分在我们这个家里面会展开。不但如此哦，第4章过后之后，就开始告诉我们，在关系里面我们怎么样彼此建造，在关系里面我们怎么样走进一个合一的旅程。然而我们不只是在这个家里面要这么做，神要我们跨出去。当我们跨出去的时候，我们会面临到问题。所以保罗其实他讲到这里呢，从第6章第10节告诉我们，跟我一说，他说呢，他我还有末了的话，跟我一说末了的话， 意味的是什么？非常重要啊 ，Amen。保罗在这里说他有末了的话，什么末了的话呢？他说你们要靠着主，跟我一说靠着主。家人们，我告诉你，后面讲到说依赖他的大能大力，这里讲到靠着主，原文里面是说你们要在主里，你需要回到基督的里面，你需要回到再回到住在基督的里面。他讲到咯，你们要靠着主，你们要在主里面，后面讲到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各位说刚强的人，家人们，我要告诉你，我们没有办法靠着自己刚强，我们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所以这里讲到依赖哦，我们当中呢，你是夫妻的请举一下手来，来注意看哦，我们讲到依赖，什么叫依赖？家人们，我告诉你，依赖也意味你找到有一个可以让你依靠的。依赖跟投靠不一样，投靠是你选择你要站在神那一边的，依赖是有一个更跟神之间有一个更深的亲密已经发生在你的身上了。你往后躺看看，是怕哦？你是怕他撑不住你吗？那你刚刚为什么会倒？你为什么敢倒？
我觉得他会撑住我。
你怎么知道？离那么远。
我就是感觉。
OK， 给他热烈的掌声。来，眼睛看我，我就是觉得，这是一个肯定句，肯定什么？他会接住。我们有多少人你肯定神会接住你呢？有多少人你可以说我感觉我觉得一定是，谁会这么说呢？家人们，除非你跟这一位神有一个进入到一个更深的亲密。 Amen。 来给两位热烈的掌声哦，还好他有接住哦。家人们，我要鼓励你，这里呢，神的话语告诉我们说呢，我们需要在主里面，甚至呢，我们要开始依赖他。你会有依赖是因为你相信，你会有依赖是因为你信任他。所以当你越加的依赖，越加的依靠的时候，家人们，我告诉你，那个刚强就可以长在你的里面。后面讲到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家人们，我必须要告诉你，能力是属于神的 ，Amen。能力是属于神的 ，Amen。我们开始所需要的力量，所需要的能源，除了在主里之外，意味的是，我们常常来连于他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会长出耶稣基督的样式 ，Amen。所以在征战的旅程当中，我们跨出去是会面临到挑战的。保罗对这以弗所教会所说的，也是在对我们现今每一个人所说的。当我们跨出去的时候，我们会面临到挑战的。所以当我们面临到挑战的时候，我们需要做什么？我们需要回到主的里面，我们需要开始更多的依赖他，甚至重要的是，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我今天没有跟你谈军装哦，这军装每一个都有一个属灵的含义。我要提的是，这些军装其实在告诉我们，神的保护都在其间。当你所面见的每一个困难，神的保护就会临到。所以这里呢，我必须要告诉你，能力是属乎神的，军装也是属乎神的。 Amen Amen。 你要知道，一个战士要出去，如果他没有穿着 战袍，可能就怎么样，哈利路亚了。所以神告诉我们，我们每一天的跨出去，你是要知道你是在一个什么灵界里面的征战。我们后面来看哦，他说就能抵挡魔鬼的什么，就能抵挡什么，魔鬼的什么。来，眼睛看我，这里你要听清楚了，原文里面就能抵挡的中间有一个字，有一个字，这个字是什么？这个字是这样，站立，站住。所以这里讲到说呢，当我们开始可以在主里，甚至我们穿上全副的军装，我们就能站住，就能站立，抵挡魔鬼一切的诡计。来，眼睛看我，你可以站立。你要知道，在打仗的时候，你需要先站立，看哪一个是敌军，哪一个是什么我军啊？不然告诉你，左右旁边的你都乱枪扫射啊，不是吗？不是吗？所以这里呢，保罗其实在告诉我们， 当我们面临到征战，当我们面临到挑战的时候，你需要搞清楚，你需要开始站立，你需要开始站住，以至于我们可以抵挡魔鬼一切的诡计。后面呢，不管是讲到执政的、掌权的，甚至呢这些呢管辖幽暗的世界，来眼睛看我。其实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当我们不是属神的国度，就是属撒旦的国度。所以当一件事情可以得胜，我们生命可以有突破，会攸关于你里面的选择。这里我也要告诉你，当我们跨出去的时候，我们会面临到撒旦魔鬼的伎俩。这个伎俩到底是什么？告诉你左右旁边的只有三招，告诉你左右旁边就只有三招，来眼睛看我，三招就把我们搞得哈利路亚。今天下午我就要告诉你撒旦的诡计是什么，这个诡计是什么。这三招的里面，其实就让我们开始对神失去了信任，让我们的生命里面开始进入到一个停滞跟单言的旅程。撒旦的第一招啊，他讲到什么你知道吗？第一个，跟我说引诱，跟我说引诱。第一个讲到引诱哦，你要知道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说呢，当神造亚当夏娃的时候，不是呢有一条蛇来引诱吗？在创世纪第三章里面吗？他不是来引诱什么？你知道引诱呢，其实他就来告诉你什么，常常就在你旁边这样来吧，就吃一下嘛，那个分别三个树很好吃呢，每天那个生命树吃的都口干舌燥的，来一下嘛。你会发现他就是这样一直引诱你啊。来，我们再来看哦，你要知道情欲的网罗也是啊，约瑟进到波提乏的家，进到那个管家的家，不是吗？开始被那一个管家的老婆看到了嘛，吼吼吼，恩道诶，吼吼吼，恩道诶，记得未拜家人们，你有没有发现在情欲的里面就是这样，你如果留下来，这个家的家财万贯都是你的了。我告诉你，引诱就是如此啊。约瑟之所以可以得胜，是因为他离开了波提乏的家。很多时刻你怎么样可以战胜这一切的引诱，我要告诉你，待会我会告诉你你怎么来得胜。但很重要的是，你知道你没有办法靠着你自己的时候，你需要开始立刻的选择神的这条路，你需要选择离开。所以家人们，你会发现当我们进入到这个引诱的里面，我告诉你，很多时刻你为什么会被骗？当初我被骗1280万的时候，神一直把我带回到为什么我会被引诱，因为我的动机不纯，因为有贪念。所以当引诱来到的时候，开始有一个大饼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吼，起来这一次我铁定发了，不发都难了。家人们，你会开始发现就是如此啊。所以当一旦被引诱之后，家人，我告诉你，撒旦魔鬼的第二招，你就开始自始至终进入到一个控告的里面。整本圣经你们觉得谁最惨？约伯。你要知道这里讲到说呢，当呢撒旦挑战呢神的时候，讲到约伯是一个正直的人的时候，你要知道神也容许让约伯进入到一个什么试炼，一个训练的旅程。那个训练是什么？开始呢把他说家财万贯哦，把他呢所有一切的资源，甚至所有一切的亲密关系都夺走。但约伯有没有从在这个时刻里面开始难过？我要告诉你，约伯可以战胜，是因为他知道收取是耶和华，赏赐也是耶和华。 Amen Amen。 那我要再告诉你，魔鬼啊，告诉你左右旁边的，他不会只弄你一次。来，眼睛看我，看你不成啊，看你一次不成就来第二个啊，就开始又跟神说啊，他为什么会信你？是因为什么？你也没有拿取他的命啊。这一次你要知道，约伯就进入到一个身体的疾病，一个毒疮的里面。但在毒疮的里面，他宣告什么？我的救赎者还活着。来，眼睛看我，你要知道一个人进入到一个网罗的里面，是会面临到控告的。 这个控告常常会控告自己，控告自己不好，控告自己呢不足，甚至呢控告自己为什么那么笨。我最记得呢，在当我被骗的那时候，当我做错事情的时候，我常常里面控告我自己的就是，你就是那一种呢扶不起的阿斗，你就是什么比不如人，因为在你的生命里面有一个挫败的记号，这个记号让你没有办法长起来，所以控告会让你没有办法再往下长。家人们，我要鼓励你，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其实你是一直渴望改变的，但你对于你自己的控告，甚至家人对你的控告，你的环境对你的控告，会让你没有办法。我要鼓励你，你需要回到神的面前。 Amen Amen Amen。 家人们，特别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如果你是经历到挫败的，那个挫败是什么？你本来在投资的里面你失败了，本来是拥有一个感觉到是小康或者富裕的里面，但你开始失败了，我要鼓励你，更是要留意撒旦魔鬼在你心思意念里面的控告。最近我到一个教会去，这个教会已经成长到上千人了，我跟他的牧者跟他的团队里面，因为我去到这个教会，我领受到一个异象，领受到一个启示。我跟主任牧师分享的时候，那个主任牧师很厉害啊，他就跟我讲，你不要跟我讲，你跟我的牧者，跟我的传道人，跟我分堂的牧者讲。你知道他就召聚的一个早上要我去分享 我所领受的。你知道当我在分享最后呼召的时候，我呼召说什么？在你的信念系统里面，你觉得神不会用你的，你走出来。我告诉你，让我吓到的是，连师母，连什么现在主责的，连所有现在一线的同工跟牧者全部走出来。控告会拦阻我们的命定，控告会让我们的生命没有办法再往前，控告会让你开始走进一个死亡的里面。所以家人们，你知道撒旦魔鬼的第三招其实它是什么？要把我们带离开什么？把我们带离开什么？带离开这个世界，把我们带离开人群。我常跟每一个家人分享，你要知道哦，你要知道在彼得前书五章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来。
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
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呢，撒旦魔鬼来在寻找遍地可吞吃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当你里面开始孤单，当你里面开始觉得你自己只有一个人的时候，我要告诉你，撒旦魔鬼在做一件事情，就是什么？把你硬拽，就把你从位置上拽出去。你听懂我在讲什么吗？撒旦魔鬼他开始要把你什么？把你从关系里面拉出来，把你从侍奉里面拉出来，把你从财务里面的祝福拉下来，为的是什么？要吞灭你。你没有办法突破，没有办法改变，是因为你开始在你里面，你常常有控告，你觉得有极大的恩典恩福不会临到你的身上，因为自始至终你不相信神会赐福给你。家人们，这就是我们。当一个人一直定睛在环境，神你一定要改变，一定要改变，我告诉你，神要改变你的生活，改变你现在的疾病是很容易的事情，重要的是你里面的心态有没有转向他。其实你知道我们跟神是没有关系的，我们跟神其实都在摆 project。 那个摆 project 意味的是什么？我好像在盖一个工程一样，我这个工程面临到问题，我跟神求，神给我了，你就是神。如果我祷告很久了，神没有给我，你讨厌。你里面开始控告神也来了，以至于让你在追求神，在走这一条向来没有人走的路的时候，家人，我告诉你，你是不会有喜乐的。我告诉你，一个教会强不强盛，其实我光问回应就知道，有没有热情，光问回应就知道了。撒旦魔鬼的伎俩其实要让我们走进一个常常觉得是什么？我好像我以为礼拜天我来到这里我支取了他的力量，实际上回到生活里面我是没有力量的，因为那个控告，因为那个吞灭一直要吞吃你里面的思想。家人们，你要留意啊， 你眼睛所注视的，你里面所看的环境的，如果大过于神的，你就是走进诗篇十六篇第四节里面所说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愁苦必加增。 Amen Amen。当你里面开始一直看，你里面一直所渴望的，你没有得到的时候，家人们，我要告诉你，你这一生你开始就会觉得这一位神怎么都不给我。今天我不是告诉你只有撒旦三招而已，我要告诉你，你怎么样可以得胜撒旦魔鬼的伎俩，以至于你持续有能力。圣灵来帮助我们，主圣灵来充满我们，为的是什么？让我们在这世上，让我们成为一个有能力的人。所以当我们知道撒旦这三招的伎俩的时候，我们来看我们怎么样可以得胜。今天我们怎么样可以战胜被引诱？来，眼睛看我，告诉你左右旁边的，除非你渴慕神。家人们，我要告诉你，渴慕是最难制作的，渴慕是最难制作的。你说主，我渴慕你，我告诉你，你不常常为自己祷告的时候，这些生活的琐事常常就会引诱，就会吞吃我们。渴慕我们该怎么做？在以赛亚书六十六章第一节，他讲到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他说呢，我们一起来读这段话语。
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
你怎么样渴慕神？除非你明白这一位神的心，除非你常常在生活当中去经历到，常常去问神说，你到底怎么爱我？在生活的旅程当中，你知道这一位神他到底向你彰显的环境，他怎么样彰显他的慈爱。来，眼睛看我，你来听不是听道理，它是个真理。当你里面开始跨出去，去经历到神话语的真实的时候，你里面那个渴慕就会长出来。所以你要知道，神至今在寻找一个安息的地方。那个安息意味的是什么？谁愿意接待他的同在？你不是一次被圣灵充满，你怎么样在生活的旅程当中常常有神的能力？你要知道，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殿宇在原文里面其实有一些解释，但我最喜欢的就是家。神在寻找一个愿意接待他这样的一个群体，他说是个家。家人们，你要知道神至今的心啊，你跟我都是被神重价买赎回来的，我们本不应该有第二次的生命，因为耶稣基督让我们走进一个新的生命的旅程，叫我们的生命开始重新可以进入到丰富应许之地。这就是神爱我们。但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开始可以战胜一切的私欲？家人们，来，眼睛看我，除非你在生活当中常常被神的爱满足。家人们，你里面是不是对神有那样的渴慕？当你跟我觉得要喝水的时候，实际上是我们已经脱水了。当你里面知道需要神的时候，实际上你已经哈利路亚好几次了，你里面的生命已经枯干了。家人们，我要提的是，你有没有常常在生活当中，因为你的心一直向着他，这一位神常常预备了这些丰盛，预备了你所谓的巧合，一直要来告诉你他爱你，他永远不离开你。你怎么样可以战胜这些撒旦魔鬼的引诱？除非你常常安静，常常学习来接待他的同在，来认识他到底在生活当中他为你彰显的是什么。家人们，如果你是为父为母的，你有没有去思想过神怎么爱你？因为当你专心爱他，为你的孩子祷告的时候，到如今你有没有发现你的孩子改变了？即便可能你骑着他等着他回家，当你每一次祷告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神就一直做成那奇妙的工作在你跟他的关系里面？家人们，我要鼓励你，这一生我们在地上最要学习的是怎么样来爱他。家人们，我要鼓励你，你需要常常祝福你自己。在诗篇八十一篇告诉我们说，我们大大的张口，他就大大的充满我们。 你里面对神，如果你把神看得大，大过于这个环境，家人们，我要告诉你，你里面所面临到的这些强援，你生命里面这一切很难突破的这些好像高墙一样，我要告诉你，你大大张口，神就为你预备。 Amen Amen。 家人们，最怕的是什么？你常常只会讲，你不敢做。神做事的法则是这样的，你听到是为了要行道。你怎么样可以去经历到神的信实，经历到神的应许？除非你跨出去。家人们，我要鼓励你，渴慕可以战胜一切的引诱，因为你的眼目，你的信念系统是需要常常被转的。比如你的年纪啊，已经长到了，已经大到什么45岁了，但你信耶稣只有10年啊，你怎么可能45年的系统去赢10年的系统呢？除非你里面有一个立定心志，你想要转向他。 Amen。 我要鼓励你，这一位神是渴望跟你搞好关系的。家人们，我要鼓励你，这一位神是跟你玩真的，他爱你爱到一个程度，他渴望你，他不要你在最终打转，他渴望把你从这个泥沼里面拉拔出来，享受在父家里面的丰盛。撒旦有三招啊，从神做事的法则里面，我也要告诉你，他也有三招啊。第一招讲到渴慕啊，第二招怎么样可以胜过控告。家人们，我要告诉你，除非你跨出去，除非你跨出去。那个跨出去是什么？我们都知道马太福音24章讲到，我们接下来会面临到迷惑，会面临到有瘟疫、有地震，甚至民攻打民，国攻打国，甚至呢，在接下来会有一个什么？会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会有一个人大显神迹的，也就是这个人，当你遇到他的时候，所有的问题一切都得以解决。当这个人大显神迹的时候，你遇到他的时候，你里面疾病，只要他为你祷告，就病得医治。马太福音24章在讲到这一个大显神迹的人，意味的就是有一个国，敌基督的国开始起来了。那神不是只是告诉我们，在这样一个旅程当中，好像那个挫败，好像我们里面那个无助而已。25章是告诉我们，这一生你怎么样踏上去那个得胜者的行列。第一个他谈到的就是生命的预备，那个生命的预备，他用10个童女来比喻。这个生命的预备是什么？家人们，你要知道，这里讲到呢，有10个童女，有5个是愚拙的，有5个是聪明的。这个聪明的，他做了什么？他只是去什么预备油，哦，去预备灯里面他那个油，有那个油，他只是去买油而已。家人们，这个油预表的就是圣灵的同在。所以他说什么？当主人回来，当耶稣基督再回来的那个时候，没有人知道的时候，你知道这五个聪明的童女，她有没有预备好油了？有啦，但这些愚拙的，她没有预备啊，她一直跟聪明的说：“哎，救姐，救姐，救姐，借一下，借一下，借一下。”聪明的童女有借给她吗？她叫他们自己去买啊，但买来得及来不及？来不及啊。你怎么样胜过一切撒旦魔鬼的控告？除非你的生命一直出去买油。买油预表的是什么？你的生命一直要跨出去，去得着，去得着，去夺回这些失丧的灵魂。至今你的生命，我要告诉你，不会你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你这件事情，我告诉你，你的生命就会翻转。你的生命会翻转，总在你出去买油的时候，这件事情就结束了，因为神已经做成奇妙的工作。我到台南去服侍一群律师哦，被邀请去的时候，刚好我服侍到一对夫妻哦。这个妻子当我服侍他的时候呢，你知道非常的愤怒，我就感觉到他已经被巫术，被这些什么话语里面愤怒到一个程度，他已经失去理智了。所以他里面的选择是什么？离婚。为什么要离婚？因为他的先生被圣灵造访到一个程度，他里面呢感觉到他过不一样的生活，他分别为圣。所以他跟他的妻子讲说，他过去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他做了什么事情。家人们， 你要知道在这一个旅程我服侍到这一个姐妹的时候，我里面我就觉得哇这个事太严重。你知道那一天整个晚上我只服侍这一对夫妻，后面已经排大排长龙了，我关门大吉。你知道我服侍完之后我就开始跟他们分享撒旦魔鬼的作为，后来我就离开了。在下一个月再去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妻子啊，那个牧师邀请我去的牧师就带我去吃饭，结果他们我没想到他们的同工就是这一群律师也都来了。你知道这个姐妹啊，那个门一打开，叮门一打开的时候，你知道她是跑得很快哦，哎，我那牧师啊牧师啊，就跑到我前面这样，你冲到我面前，我心里就往后退，现在你到底要干嘛？你知道他怎么跟我讲吗？他说你都不知道，我心想我当然不知道啊。过去这一个月我发生了一些事，我说什么事？他说我离开之后，他心里面其实偶尔还是会有一些征战，但他觉得神很特别的就是，他觉得礼拜一的时候突然有一个高中同学，他十几年其实都没有联络的，突然打电话给他，而且是邀他要喝咖啡，他就隔天跟他约一个时间在咖啡厅里面。你知道这个同学就娓娓的一直讲到他的婚姻的关系，其实这个同学最主要要讲的就是他的先生外遇了，而且现在都跟小三在一起了。你知道当呢这个姐妹就跟我讲说，他听完他同学的故事，甚至陪每天下午都在这个咖啡厅里面陪他读圣经，他说他这样陪一个礼拜，听他的故事完之后他得医治了。他说他里面突然有一个想法，他觉得我的先生没有他先生那么坏耶，我觉得我的先生还蛮好的耶。家人从那个时刻他们的夫妻关系就进入到一个更深的相爱的旅程。不要一直定睛在那个夜间部同学的那一个身上，你需要 upgrade， amen。 你有没有发现当你生命出去买油的时刻，你的生命一切的问题神就帮你解答。我们的问题是我们常常会呢觉得哦，我家里我的孩子我什么都不行。家人们我告诉你，当你什么都不行的时候，你也是被吞吃的了。这一生你要预备好的就是，神如果给你5000两，你要去赚得那5000两，你也不要想说啊，我只要2000两就好了。我告诉你，神给你2000两，你如果可以去赚得5000两，我告诉你天上的奖赏是大的， Amen。Amen。 当你持续的跨出去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去买油的生活的里面，你跟神同行的时候，自自然然你跟神的关系就开始持续的 upgrade 起来，持续的提升。你开始在生活当中经历到这些美事的时候，你将会发现神在你生命当中所做的美好，以至于你不会一直在控告，一直在定睛在这些什么无谓的人身上。我常常说这些人叫闲杂人啊，这些闲杂人就会开始夺你的心啊，让你的心里面开始进入到一个无力，进入到一个沮丧，进入到一个愤怒的旅程。你需要苏醒过来， Amen。 来眼睛看我，我们除了当开跨出去买油的时候，我们可以开始怎么样？我们可以开始胜过一切的控告。第三个，我告诉你最主要的是在你我的生命当中，你需要开始学习顺服。但这一生，这是我们一生的课题。即便难，当你愿意服下来，就有美事，就有好事发生。今天的最后，我们一起来读诗篇66篇10到12节，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来，
神啊，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你使人坐车砸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
这里呢讲到呢，神会试炼我们，跟我一起说试炼。那个试炼原文里面也讲到就是个训练，所以神的训练他怎么训练我们？他说他训练我们会像熬炼银子一样。我要告诉你，银子都是高温啊，金子银子都是高温才有办法的啊，为什么他才有办法把那个杂质一直过滤掉啊？他说我们的生命会面临到一些挑战哦。这里神的话我要邀请你注意看哦，这里告诉我们说呢，他会试炼，他会训练我们，对吧？ 他说我们会进入到一个网罗，对不对？如果这把椅子来进入到这椅子之下，进去，我们会进入到网罗，哦，会进入到网罗，对吧？我要告诉你，那个网罗怎么形成的？很多时刻是我们被引诱，很多时刻我也要说，在这个网罗里面，其实到底我们有没有祷告清楚？你以为现在神为你预备的朋友就是真的朋友吗？还是其实他别有心机呢？所以每一件事情你需要好好的求问神，好好的顺服。现在你不管多么样的难，不管多么样在财务里面面临多大的苦，你都要相信我的神是行五柄二鱼神迹的神。当你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决心的时候，你不容易进入到网罗。你知道当我们进入到网罗的时候，他说什么？有人会怎么样？他说会把重担放在我们身上，对吧？那里的前三排可不可以把背包都来放在他身上？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啊！哎，我们抓最后的啊！耶稣快回来了啊！就放他身上啊！他还有人上来摆的时候，还跟他讲不好意思哦 ，brother， 你还好吗？
好重，
还可以吗？
还行。
你手一直抖是怎样？被圣灵充满吗？
应该不是。
现在还可以吗？
还行。
后面来咯，他说什么？又会什么？使人坐车什么压我们的头啊？我们会遇到人坐车压我们的头。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他告诉我们说，我们经历到这些水火，神有一个应许是说他要领我们到丰富之地。 Amen。 但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我们进入到网罗，痛不痛苦？痛苦。那个控告就会来了，进入到网罗里面就会开始觉得，哇，我做错了，我选择错了，我们就开始一直在控告的里面，甚至开始看到这些重担，你就会一直回头看，一直开始埋怨你自己，甚至开始有人坐车压你的头的时候，你开始就会觉得这人算什么英雄好汉，你里面的埋怨跟批评论断就一直长出来。家人们，我要告诉你，在这些生命的训练里面，若是我们可以很快的顺服神量给我们的环境，即便我们选择错了，即便我们的难处好像没有办法了，我告诉你，这施恩的主，你一定要相信，在最难的环境里面，神要向你彰显的是他的良善。这就是神对你的爱，这就是神对你的爱。家人们，我要鼓励你，今天我们怎么样开始有能力，除非你一直渴慕他，除非你的生命当跨出去买油的时刻，你会开始得着能力，甚至你每一次顺服下来的时候，我要告诉你，在你生命里面就有一个荣耀的记号。